西吴贤王朱元璋跟刘伯温就商议，抓住张玉，咱下一步怎么办？主公，无量法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抓住张玉，我们就不愁不得襄阳啊！哦，是吗？请问军师，即将安出，那意思你有什么好计策呢？主公不必多问，过两天贫道打宝，让您在襄阳高坐。来人，把张玉带上来。刀斧手到了下面，把张玉捆结实了，腿上的绳子给解开，走了走了，推推拥拥把张玉推进王宫。张玉眼睛都瞪破了，咬牙切齿往两旁观瞧，呀哈，真关门当皇上跟真事儿一样啊！抬头看见朱元璋和刘伯温，更恨。张玉把头一甩，是一语不发。刘伯温笑着看着他，张大帅还有何说？哎呀，曾几何时啊，你看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，你觉着马踏于桥阵是必获全胜，事到如今又怎样呢？你做了我的阶下囚啊。哈哈哈哈，张大帅何去何从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听你一句痛快话。呸！刘伯温呐，俺张玉乃是忠臣，是为我天子效忠，生又何欢，死而何惧？你就给本帅我来个痛快吧！哈哈哈！真是忠臣不怕死啊！你要痛快，我偏不叫你痛快，我还叫你帮着贫道办一件事儿。我能帮你办什么？帮着我取襄阳。把张玉气的，心说话怎么了？我帮着你取襄阳，谈何容易？再也不说话。两旁的将士们气的，苍啷啷各拽刀剑。断了断了，把乱刃分尸。刚要往上闯，刘伯温把袖子一摆，退粮下去。众人一看军师不让动手，谁敢动啊？又全都回归本位。再看刘伯温还是嬉皮笑脸那样，张玉啊，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，你不想帮忙也叫你帮忙。用饭了吗？张玉不说话，是不是饿了？泡点茶。张玉还不言语。刘伯温把手下人叫上来问，张大帅吃没吃，喝没喝？没有。给他吃的他不要，给他喝的他也不喝。哦，那么你们也糊涂，他现在上火，能吃得下饭去吗？最好给他一碗汤喝啊，既能保住命又能解乏。刘伯温说着提起笔来，开了个纸条，把殿中虎梅四祖叫上来，趴在他的耳边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办，出去。梅四祖下去准备了，时间不大，手下军兵拿托盘托进一碗汤来，参见军师，汤准备好了。好。张大帅呀，看见没看见？这碗汤啊，叫燕窝汤，里面全是营养的东西，你喝下去能保你七天不死。来啊， 给大帅灌进去。张玉听什么？给我灌汤啊！你们没好心眼儿，不用问，里边准有拔不断肠散呢。我宁愿开刀，我不愿意服毒。张玉把牙一咬，脑袋一拨弄，不喝。哎呦，不喝！花云听令，站开！把大帅摁在地下，给我灌。胡德海在旁边听，哎，算我一个，我帮忙。你说这俩家伙往上一闯，底下一个破败，扑通把张玉摔倒在地。本来他还捆着呢，没有反抗能力。胡大海摁着腿，再看花云过来，把头发抓住往地下摁。别动！花云又伸手把张玉的鼻子给掐住了。一开始张玉闭着嘴，后来上不来劲儿，他这一张嘴，利用这机会，花云拿着手把碗端过来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哎呦，整个一碗都给张玉灌下去了。朱元璋在那上头坐着看着，心说这刘伯温可够狠的啊！哎呦，这给灌的什么玩意儿？等灌完之后，花云胡子还闪退两旁，就见张玉两眼发直啊！哎呀，张玉是奔奔直蹦。朱元璋就问刘伯温先生，你给他灌的什么药？什么药？哑药。你天大的英雄喝了这种药，满肚子话说不出来。这种药喝到肚子里头，就叫做五脏发烧，嗓子眼窜火呀。张玉急得奔奔直蹦，一开始还骂刘伯温呐，朱元璋，我没词儿了。朱元璋心里说话，这牛鼻子够狠的啊！一问刘伯温，哎，刘先生才告诉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这种哑药灌下去，暂时不能说话，只要我开一副解药，马上就能恢复原来那样。这为了使张玉投降，我们得襄阳。哦，朱元璋就问：即将安出呢？主公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好了，就按军事你的主意办。刘伯温是连夜传令啊，于金彪在，在参见军事。我命令你带3000骑兵、2000步兵，必须轻装前进，埋伏到襄阳的东门。东门外15里有个地方叫黄草坡，埋伏呢，单等城中举火为号，看着一乱，引兵杀进东关，占领襄阳王府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遵令。于金彪领人下去准备了。刘伯温拿起2指令来，花云听令，在。参见先生，花将军，你领着2000步兵，这些人最好是能打的，而且经验丰富的，埋伏的西关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单等城中举火为号，领兵杀入，占领元帅府，不得有误。遵旨。花云下去。哎，咱们书说简短，刘伯温把人马调配平当，这才把胡德海叫过来。我说二将军呐，这回千斤重担在你身上。嘿嘿嘿，胡德海乐了，牛鼻子，有话你就说吧， 好差事落不到姓胡的身上。哎，胡将军，你下去准备20辆草车，这车上全装着草料，把张玉放到车子之中，用草盖好，你领着500名便衣队跟着我前进，我叫你杀就杀，叫你退就退，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不得有，妥了，反正跟着你走，你说了算。老胡下去也准备了。刘文扭向回头看着西吴贤王乐了，主公你也有点事哦？我有什么事？您把精神养得足足的，单等明天正当午时，引得胜之军赶奔襄阳，准保让您在王府高坐，哈哈哈哈，排摆酒宴，与各位英雄贺功。朱元璋是半信半疑啊。刘伯温全安排停当，也换了一身衣服，吩咐一声备马。他带了10几名从人，全都穿着便衣，内里穿着重甲，配着短刀。刘伯温领人出发，上哪儿去？直接赶奔襄阳。路上是紧紧赞路，到了3更天左右，就来在襄阳城东关的城外。刘先生抬头一看，襄阳城是戒备森严呐。城头上高挑串串蜈蚣灯，5步1岗，10步1哨，密排火炮跟弓箭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悬。刘伯温带着这几十辆草车，又领着不少便衣队，吩咐一声加速前进。先生，咱们往哪儿走？直奔东关敌楼。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离着城关不太远了，被守城的军兵发现了，有的眼尖，哟，来敌人了，准备，考着，再往前来开弓放箭，哪里来的？上面这么一喊，刘伯温把马带住，哟。站住站住站住站住，耶耶耶耶，老板把车全停住了。刘温从马上下来，一边往前走着，嘴里一边说，无良佛，守城的各位弟兄不要误会，我来了。大伙一听，你是谁？守城的军兵从垛口把脑袋探出来，拿蜈蚣灯照着亮看了看，这不是刘伯温吗？可不是吗？超号叫活神仙，他来干什么？后边怎么领那么些人，还赶那么些车呀？有人认识他，就问：下面是刘先生吗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刘先生，您来了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各位啊，借你们口中言传贫道心腹话，我要求见王驾千岁，能否跟我见一见？我有话说。好，那你等一等。当兵的不知怎么回事，下了跑道，到襄阳王府给铁木耳送信。单说铁木耳，夜已得知报告，大帅张玉全军覆没，被人家抓了俘虏，是死是活现在没探明白。当头一棒啊，把他吓得魂不附体。铁木耳一想，这卖酸梅的掌柜的够厉害的，就国家正牌的军队好几万，当的全完了。 这一说我这襄阳守不住了。他白天开了个紧急会议，东西南北四层楼加紧布防，另外向朝廷申报要求派兵。这阵襄阳王铁木儿正在王府之中跟手下文武商议目前的形势怎么办，估计这朱元璋能不能打襄阳，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。正这时候有人向他报告，铁木儿一听，谁？刘伯温。牛鼻子老道啊，我听说你当了反叛朱元璋的军师，你干什么来？哦，要见我。什么事儿？襄阳王正在犹豫不决，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。王爷，您怕什么？到城上就见见他，看他有何话说。如果发现有可疑的行动，马上开城门把他抓住不就得了吗？言之有理，备马。铁木儿全身披挂整齐，带了十几名副将、两名总兵官，还有亲兵卫队保护着，就来到东关的城楼。等他手扶着垛口往下看了看，哎，果然是刘伯温。认识他吗？当然认识。想当初襄阳王铁木儿患头风，刘伯温还给他治过病。这阵铁木儿看清楚了，就问了，下面是刘先生吗？无量佛，正是贫道，王家千岁一向可好？贫道稽首了。刘先生，我听人对我说，你保了反叛朱元璋，可有此事？既然如此，你有何面目前来见本王？你有何话讲？哎呦，王爷，哈哈，不错，我是保了反叛朱元璋，不过那是假的。实质上说，我能保他吗？朱元璋是个卖酸梅的，出身低贱，目光短浅，乌合之众，他能成得了七号吗？哎，我那是欺骗的。哦，先生，你那是骗的。对了，王爷，你想想，这些反叛无故吃饱了撑的，非要推倒天子另立领主，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哎，这些人哪一个能掌管天下呀？贫道看着我就生气。哎，这一回这些人凑齐了，我数了数，光这些反叛就不下20余人。哎，我给出了个主意，硬说我能帮他的忙，把这些人笼络到了一起，不愁一网打尽呐。哦，先生，你说这话是真的，那能错得了吗？王爷，今天晚上我来，您知为什么？先生所谓何事？我向您告密，您说您手下那个大帅张玉，这个人怎么样？张玉那个人赤胆忠心，是国家的忠臣。错了，错了，这叫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王家千岁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心可畏呀。最可恨的这个张玉，领着几万军队到了于桥镇，跟朱元璋假打假战，他倒戈投降了。啊，这是真的，您看看能假得了吗？王爷您那么聪明，您就破解不开吗？ 朱元璋乌合之众怎么能对抗得了天兵？您说那张玉那么大的能为，能说就全军覆没吗？哎，他投降了，真把贫道我气坏了。后来他到了渔桥镇，跟朱元璋商议怎么样出卖襄阳，贫道我这火大了，我这才设计把张玉抓住。您没看我带着这么些车吗？我把张玉装到车里边了，为掩盖其他人的耳目，车上装的全是草料。不信您亲自问问这个张玉，就知道贫道我说的是真说的是假了。哎呀，张玉何在？您别着急，来人把张玉给放出来。胡大海在人群后头一听，这刘伯温你损透了你，哦，这是糊弄襄阳王，好吧，叫几个军卒把草料搬开，把张玉给掏出来了。张玉灌了哑药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，就见他法纪披散，双臂倒剪，站在护城河的旁边，有几名大汉抓着他的衣服。刘伯温用手一指，王爷您来看，这不是张玉吗？襄阳王揉揉眼睛一看，这不张玉是谁？哎呦，真给抓来了。看来刘伯温方才所说都是真的，襄阳王用手点指张玉，张玉，我且问你，国家对你不薄啊，命你为湖北省的大元帅，封子荫妻，这就够巧的了，联合投降反叛，今天见着本王还有何话说？刘伯温在旁边也说，哎，张玉，张玉，听见没？有话你跟襄阳王讲啊，你有什么说什么，说你投降朱元璋去不去，你倒说呀。襄阳王也说，你倒讲啊，张玉，你倒说话。把个张玉给急得干跺脚晃脑袋，说不出来。哎呦，张玉心里说话，刘伯温呢，你损透了你呀、啊！你等着，我要把你抓住，非杀你